爸父神，我敬拜你，我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耳朵，把我们自己的口，把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来为我们行割礼。主，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朵，让我们有受教的心，让我们的口愿意来宣讲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身体愿意来行你自己的道。主，求你自己的圣灵此刻在这里来运行，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来更新，来洁净，预备我们这个土来承接你自己美好的应许和祝福。主，也求你在这个时候愿意你自己医治的大能，借着你话语的传讲，主，在我们的身体上，在我们的心灵上来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主，愿你自己安息的灵现在就充满在这个房间的里面。主，让我们降服在你主权的底下。主，让我们从你话语，从你信息的当中，主，我们学习明白你的法则，我们学习明白认识你的属性，让我们可以站在对的位置和你来相交。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开始哈。上礼拜哈，我们讲到刘师母讲到，就说雅各他是不是后来就听了神的呼召，神兴起环境，让拉班他的舅舅开始对他使出不好的脸色，兴起一个环境，好像要逼他回去了。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你要回到本乡去，回到你的父亲那个地方去。那他跟着利亚跟拉结商量之后，就大队人马就偷着走，但是半路被追到了，对不对？然后去找这个，就说偷了东西，偷了他的偶像，但是没有找着，所以全班人马就往前走了。那现在雅各就带着他的家属哈，就继续往前走，结果走到路途上突然被两个军团挡住了。这两个军团其实是上帝派来，神派来的军团，是要一路上要来护佑雅各全家可以安全的回到他的父家去。那神开了雅各的眼睛，让他看到有两个从天上来的军团，其实是一路护卫他的。好，这个叫神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这两个军团的时候，这两个军团是挡到他的路，所以他一定会看见。当他看见这两个军团的时候，他就把那块地方叫做马哈念。马哈念的意思就是指两个军团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诗篇34:7，诗篇34:7，神哈真的是差派天使四围安营保守我们。神说天使是来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两处经文，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神的确差派天使四围安营保护我们。在诗篇34:7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篇91也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道，在你行的一切道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要有这个信心的眼睛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神的确是在我们的四围有使者来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每天知道要为你的孩子的平安祷告，求神的使者托住他一切脚步的，你请你举手一下，或者是你为你自己，如果你单身的话。OK， 感谢主哈！我每天早上也是一样，一早起来我一定是为我全家保护祷告，特别为我的孩子，就是求神在天差派天使在他们的四围安营，保守他们，托住他们一切所行的脚步，并且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引导他们 make the right choice。好，因为他们每天放孩子出去学校是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different 的世界，他们里面要有神的智慧，要有神的引导，要有恩高的教训来托住他们一切所行的脚步。那我自己哈，昨天就是匆匆忙忙中午要去接孩子，就从 garage 打开门出来的时候，一个阶梯不小心啪踩去，就让我这样包着脚就踩空了，就整个人就 摔下去，然后那个脚就扭到了。但是我知道，因为我每天早上有为自己保护祷告，求神托住我的脚步，所以我摔下去的时候，哎，虽然好像砰动一声很大声，可是呢站起来以后，哎，发现还好，不是很疼痛，扭到了，但是呢就把它包裹，然后就坐在家中为今天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敬拜他。我跟神祷告，我说神，我明天不要跛着脚，我不要坐在那里敬拜你，我要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所以就这样祷告，就得着医治，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每天随时随地，神给的话语哦，就是Rhema，随时随地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这个 Rhema 一定要在你的心中 kick off， 你信心要被启动，要起来宣告。你起来宣告，起来征战的时候，你就得着这个祝福。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不是只是藏在里面，藏在我们的脑筋，好像在你的 back burner 一样，是随时一个 situation 发生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要被启动，你就要起来宣告。那我们看到雅各哈，虽然他眼睛明明看到马哈念两个军团在四位安营保护他，神 promise 他要带他回到本乡去，对不对？祝福他有地土人民，有国君从他而出的应许，但是他心中还是担心。哎，他明明就看见神差派两个军团要来护卫他了，他心中还是在猜测说，他不晓得以扫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雅各，我们上个礼拜也知道，雅各这个人的为人是心思，他的思虑是很缜密的，是很周密的，所以即使他眼睛神开他的灵眼，看见有马哈念有两个军团要护卫他，他心中还是不太 sure 以扫会对他的反应，所以他就派了探子去侦测情报。结果拿到的情报是，以扫现在带了400人马往他的方向过来。好，所以你自己要想想看，如果你得罪你的哥哥，你曾经偷过他的长子的名分，你现在虽然看到马哈念，但是回来的情报是说有400个人马，你哥哥带头从你的方向过来了， How do you feel？ 你心情会怎么样？以撒这个雅各一听到这个情报，他马上陷入两个情绪里面，恐惧跟忧心。那这个是其实也是我们人蛮正常的反应，因为你听到的是400个人马往你的方向来了，所以他立刻在心中筹算，就把他的人马分成两队，一队去准备迎接以扫，另外一队呢，万一看情况不对的时候可以拔腿开溜，这样他起码不会全军覆没，他的家产可能还可以保有一半哈。那我们看雅各哈，他很会来做计划，我们看一下他的计划，因为他是个思想很细密的人。我们翻到创世纪32:9-12，我们要从他的计划里面哈来看到看我们从他的计划里面哈，我们先来看一下9-12是他对这个神的祷告。我们刚刚讲说他把这个队伍哈来分，他分成两队哈。刚才他看到神开他的眼睛，马哈念两个军团是神的使者，但是他马上也用自己的方法把他的家族把他的家人分成了马哈念一样，分成了两个军团哈，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按照计划做好之后，他立刻来祷告。我们来看他从他跟神的祷告里面，我们来抓一些祷告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32:9-12，这里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曾对我说，OK， 好，谢谢。我们从这几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个祷告的原则哈。第一个，他祷告的时候哈，他是怎么样？他是用神的应许，神向他所发过的应许祷告回去。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的，他是用神的应许。所以一开始他就先提醒神。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他先称的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这个表示说他现在跟这个神的关系 还不是他 personal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祖先遗传的关系，他跟这个神还没有，因为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神跟他摔跤的事情，所以在他经历这个之前，这个神跟他的关系好像还隔了一层纱，是透过他的祖先才跟他有的关系，所以他称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然后呢，他用神对他所讲过的应许给他祷告回去，你看到第九节你曾说，然后你再看到第十二节你曾说，所以他两次提醒神你曾说，这次看到一个祷告的原则，在我们跟神祈求的事情的时候，神已经 promise 过他的事情，他用同样的应许祷告回去，跟神提醒你曾说，你曾说哈。那第二个呢，他提醒神是因为他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可以使得他过去从前只是拿着一根杖离开家，到今天是两队人马回来，所以他是站在神恩慈跟慈爱跟诚实的属性上面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苦苦哀求神，你好像 describe 很多 detail 很多你的苦情，你想说你 describe 很多 detail 你的苦情，神就来垂听你的祷告。雅各的祷告很聪明，他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因为我们人可能会失信，但是神断然不会背乎自己，所以他的祷告很清楚，他抓住神的属性祷告，抓住神的应许祷告。第二个，他站在神的恩慈跟诚实的属性上，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神来成就你的祷告，不是因为你的苦情特别苦，不是因为你的苦特别跟人家不一样，所以神来成就你，是他站在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他站在神的属性上来祷告。然后第三点，他说我怕以扫，他把他心中的恐惧，把他心中觉得最 fear 的地方向神来倾诉。所以你看到这祷告的原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我们自己，我们心中各样的恐惧，我们各样的情绪，各样 bother 我们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来尽心吐意。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又是用神的应许再来回应神，求神呢把这个以扫的威胁给除去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说，雅各他是一个思虑很这个详密、很周细的人哈。当他把这个祷告出去之后，他就开始来为自己做一些计划，做一些筹算。那他有他的这个整个筹算呢哈，我们可以看是在32章的13节到21节，我们不去读了，我是 expect 你们可能在家读过了。那我们只来讲他呢怎么做计划，他做了四点计划哈，就记录在32章13节到21节这边。第一个，他把要送给以扫的厚礼全部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这些厚礼准备好，为什么呢？他希望说以扫一跟他碰面的时候，先看到这一堆厚礼，看到这个厚礼的时候，他有两件事要告诉这个以扫。第一个就是他希望以扫见到这个厚礼以后，就忘掉他以前怎样，他A 过他的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他骗了他的长子的名分跟祝福，所以他看到这个厚礼的时候，先消消他的气哈，忘掉他过去 A 他钱的这个记忆。那第二个呢，是他要来告诉以扫，过去我偷了你的长子的祝福跟名分，但是我今天创业成功，我归国了，对不对？我回到家中，我带着我的家产来，所以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不是要来跟你争家产的了。所以他要来向以扫示好。那第二个呢，你看他做什么计划呢？他把他这些礼物哈，全部分成三对，每一对的当中要有一定的间隔一段距离，然后他自己走在最后，然后还留在那边过夜，过了一夜再过去。为什么？他拉长距离，他让这个队伍变得很长很长，所以当前面的队伍以扫发现以扫的反应状况不对的时候，他后面马上可以有另外的打算哈。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这个人的思想其实蛮周密的。然后第三个，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告诉这些他的 staff 哈，这仆人，当他们一碰到以扫的时候呢，要采取低姿态，要告诉他说，这是你仆人雅各送给你的礼物，好，你的仆人雅各就在后面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的这个整个计划做的还蛮详密的。那第四点就是他把这些礼物送礼物的仆人全部拆派之后呢，他自己就留下来过夜哈，整个把队伍的 的机会来这个整个队伍哈拉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雅各在这里，他是不但是一个思想考虑周全、心思很细密的人，但是呢，他假设了很多的状况会发生，他假设了很多不好的情况会发生。那这个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说，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常常也会在血气里面，就是会预想很多不好的情况，预想到很多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自己惊吓自己，自己担心，自己就开始去担心，越想越担心，而且好像说神已经给了他应许了，告诉他说神会保护他到达他的本族本乡去，但是好像这个雅各觉得要参与一脚，好像用他的担心可以参与，好像他的担心才可以使他放心一样。就是好像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挑着担子，然后呢在路上走，很沉重，然后有一个卡车经过了要给他 ride， 对不对？他就把担子担上去了，担到那个卡车上去坐下来，但是他坐在卡车上的时候，他把担子还是担在他的肩膀上，所以他一点的办法都没有 release 他身上真正沉重的负担。这个就是有点像雅各现在的情况。所以神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也在我们的祷告上，从灵眼里面，从信心的里面，你看见神给你的方法跟保护，我们也领取了那个 Rhema， 但是 somehow 我们的信心好像还没有启动，我们好像还要预设很多 negative 的状况，然后自己在里面担心害怕。那这里讲到就是说，那是不是基督徒都不应该做计划？既然我们要倚靠神，我们是不是倚靠到底？我们基督徒都不需要做计划了，是不是做计划会跟倚靠神有冲突？没有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我讲义上都有列出来，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圣经对于做计划它的教导是什么。箴言20篇18节，这里讲到说，计谋都凭谋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箴言24章6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箴言21篇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31章，那更清楚了哈，讲到那个智慧妇人，她一生的生涯规划是非常的清楚，如果是没有做殷勤规划，是不可能过她这样子的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做计划是做计划，但是谋事是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要学会懂得把计划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来看箴言20篇24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16章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9章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这里很清楚讲到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关于做计划跟把计划交托给神，我们要在这个中间找到平衡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计划神来使他成就。那我自己讲我自己个人一个见证，就是我想问一下，当中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觉得你蛮会做计划的，就说你很 follow 你的 schedule， 你很对你的生涯你都有一个 idea， 然后你做计划的请举手。这不要客气啊，这是好事啊。不多吗？OK， 我自己哈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人。那我这个做计划，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父母教导你的，可能是你的个性的问题。所以我从小就会做计划。那我做计划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是大概从小学3年级开始，我就发现我会做计划了。那我做计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妈妈都会笑我说，她不要看钟，不要看表，因为她看我做什么动作，她知道那是几点钟。我跟你讲，这一点都不夸张，我真的就是每天早上几点钟该起床，该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做的那个时间应该多长，我完全就是照表在做的，就精准到这个程度哈。那这个程度好不好？其实做计划不是不好，对不对？但是你当你过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哈，其实你的里面已经变成说，尤其你信了神以后，你会不太懂得依靠神，你会很依赖你的计划，因为计划带给你掌控的感觉，计划带给你安全感，给你稳定感，知道就是说你可以expect 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就在我信了主一段时间以后，神就开始要对付这个个性，因为这个个性如果太 everything goes to extreme 的时候，其实就产生不好的结果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神就开始要对话，对付我。所以就到了跟神交往到一个程度之后，神就把我整个计划开始怎么做都怎么不成功，然后把我 throw 到一个环境的里面，尤其特别是我进入中年以后，其实中年以后都希望生活是稳定的，但是我是进入到中年以后，被神丢到一个 roller coaster 的环境里面去，那个环境 you cannot expec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 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你所有做的计划，通通都不在你的掌握当中。但是神就是在这个 roller coaster 的环境里面，开始来训练我怎么去弹性，不要墨守成规，不要扒住自己的计划不肯放，然后完全不容让圣灵有一种叫 divine intervene 这种神圣的介入，因为圣灵要有神圣的介入。如果你太墨守成规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聆听到圣灵给你的引导。那我等一下会讲一个见证，也是跟这个类似有关系的。那神就把我丢在这个 roller coaster 的环境里面，就打破我过去的墨守成规，把我放开始调。就比如说就包括我这一次教主日学，其实我本来这一次是讲好是我是刘师母的助教的，结果没想到第一堂上课的时候人数太多，这个教室容纳不下，所以是第二周开始才变成说要教，变成分两堂，那师母叫我去带第三堂。所以当时的预备就是对我这种个性的人啊，不是这样子预备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哇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是神就从这些小事，包括你的服事生活的当中，有很极大的变动，让你去学习灵活调度。那像我自己的先生呢，他跟我个性完全相反，他是那种 spontaneous person， 他是不会做计划的人，他就算做了计划他也不会去照计划行的。可是呢，你看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结果他到了中年，神也是透过一个环境改变他，开始要 变成训练他做计划。所以人都是这样，所以你要去审视你自己的个性，你 go to 一个 extreme 的时候，神慢慢把你带到中间来。所以我们两个，一个非常持守计划，一个不做计划的，神就把我们往中间带到中间来，因为神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他要来磨练我们，训练我们。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雅各呢，现在他就开始要往这个把人马开始就送过去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2章的22节到26节这边了这边就讲到说雅各他开始把人开始送过去，他自己晚上在夜间起来呢，他也把他的两个太太十女还有11个儿子，他都送过了这个亚伯渡口去，那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我们要注意看这一段经文很，大家都很熟了，大家都很知道这段故事，但是我们要从这段故事里面看到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呢是神的法则，是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从这四个原则里面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你自己可以有答案，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32章的22节到26节，一起请。
他们就起来，带了两个妻子、两个使女、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过了亚伯的沟。现在把他们都过，又把所有的都过，只剩下两个儿女。有一个人来和他说教，说教于你。那人见自己胜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亚伯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救了。那人说：“天女，容我去吧。”雅各说：“你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OK， 好，这边可以先到这边来。好，我们这边有几个 keyword 你看你要不要画线你可以画到就是夜间然后呢，一个人来，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然后有个大腿窝就扭了。这几个是我们要讲的。OK， 好，那他夜间起来，我们刚刚讲，他就把他的这个太太还有他的十一个孩子，通通送过去。然后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经文，这里说有人来和他摔跤，有人来和他摔跤。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重点，第一个神做事的法则是神主动，人是被动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要祷告说我们不需要主动去求十字架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去主动求神来对付我们，神一定是按照你的身量， 神一定按照你信主的年日，他在你的环境当中，他会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一些人士来对付你，对付你的老我，对付你自己的血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是雅各去和这个人摔跤，是这个人来和雅各摔跤。所以神一定是主动的，神站在主动的位置，因为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好，为要行善。所以他就像今天牧师的讲到，也讲到窑匠，对不对？所以神是主动，会要来磨造我们，神会在他的时间之内兴起环境，兴起人事来制作我们，来磨练我们。所以神来跟我们摔跤是神主动，神会来跟我们摔跤，我们人是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法则。第二个法则我们要看到的是，摔跤的对象是神，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环境。好，这里讲到说，神他是以一个人的形象来到这里跟雅各来摔跤。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环境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在跟人摔跤，我们在跟我们自己的配偶摔跤，跟我们自己的儿女摔跤，跟我们的老板摔跤，跟我们的同工在摔跤。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是神在跟我们摔跤。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看那看得见的，你要看那看不见的。你要知道在后面，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deal。所以你不是在跟一个人在摔跤，你不是在跟你的环境摔跤，你在跟后面在跟神在摔跤。这是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看到第二个原则。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那神为什么要来跟我们摔跤？因为神要征服我们个性当中的一些软弱，还有呢，他要征服我们个性天然人才干的倚靠。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我们可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才干跟恩赐，但是当我们过分倚靠这些才干恩赐的时候，神就是要来 deal 他，他要把这些我们对于天然人的恩赐的才干把它拿走除掉，因为这个会拦阻我们跟神再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还有第四个，我们看到一个原则，神喜欢从根部下手，他不要做表面的工作。这怎么讲哈？这个雅各以为他的问题是跟以扫的问题，他认为他现在的问题是跟以扫的问题，其实他真跟这以扫的问题，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跟神的问题，是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人要去解决跟人的关系以前，你要先解决你跟神的关系。神跟你的关系是根部的问题，你跟人其他的人际的关系是浮在表面上的问题。我们根部的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表面永远就在那边灭火。你这个人际的关系解决了，你下一个人际关系又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对，跟神的关系是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先正视，是要先解决，你的人际关系会开始顺畅起来，很多的结会打开。好，我们看到这个巴别塔哈，那时候人起来造巴别塔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到神他是要解决根部的问题？神人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不是把巴别塔拆毁，神如果把巴别塔拆毁，人可以再去建巴别塔，对不对？所以神不要解决表面的问题，神怎么样？变乱口音。当他一变乱口音的时候，人完全失去能力，人没有办法再联合起来做坏事了。所以神的方法永远都是从根部去解决，他不是从表面去解决。所以当你在生命当中，你现在发现说你常常在生活里面有一些高高低低，或怎么老是你觉得你都不顺，碰到一些很弯曲乖僻的事情，或一些弯曲乖僻的人来对付你，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要老是奉主的名去斥责恶者的作为，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里面去，去想一想，为什么今天我会遭遇到这么多很奇怪的环境？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偏偏在人事上很不顺畅，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可能是自己奇怪，可能是自己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今天在表面上浮出来，我们的环境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人呢，跟雅各较劲，他说这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筋上摸了一把，哈，是什么意思？说他胜不过他，是说神的力量难道还小过人的力量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人胜不过他，是神在讲，这个人的血气太旺了，旺到一个地步，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地位，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影响力，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办法引导他，所以说叫胜不过他，是讲这个雅各的血气。那也是代表我们个人，我们都不用把 blame 放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就 apply 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的人血气太旺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相争，他争不过我们，他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影响力，因为他要来引导你的时候你听不见，因为你容让你的血气起来做主。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里就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哈， 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哈，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里哈，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当人的血气太旺的时候，神说我胜不过他，因为圣灵没有办法跟我们人的血气来相争。这就是圣经讲的属血气的逼走属灵的，就是这个意思，属血气的把属灵给逼走了。那雅各因为这个血气太旺盛了，所以呢，神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他一把，这表示什么意思？就在他天然力量最，他的天然的力量最强悍的来源的地方摸他一把。那就是像我们人的个性一样，如果你的个性当中有一个最强悍的部分是会拦阻你跟神的关系再往前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朝一日神一定兴起环境来对付你，神一定在你天然人最强悍的地方，神像摸雅各的大腿筋一样把你摸一把，让你瘸下来。那这个让你瘸下来的目的是让你俯下来，圣灵才在你的里面有位置了，要 make a room for 圣灵。如果你那个最强悍的部分不肯被神摸着，他永远在那边跟圣灵相争，圣灵没有办法在你的思想意念里面起来掌管。那我讲这个就讲到一个见证哈，我自己就是这个跟神摔跤的经验，我想我们多少都有跟神摔跤的经验，我再请问一次，有跟神摔跤经验的请举手。好，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家常便饭，我们常常都会跟神陷在一个摔跤的里面哈。我自己结婚哈，结婚以后我是我七年才生孩子。那为什么我七年才生孩子？我是不孕，我没办法生孩子，就是也看过医生了，都医生就说诶是正常，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怀孕。那心情就非常的苦闷，尤其是到了已经就像苦苦的祷告了五年以后都还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个时候常常会去参加人家的 baby shower， 就是那个年纪刚好就那个年纪哈，就差不多的年纪，常常就接到 baby shower 的请帖哦，每次去参加 baby shower， 每参加一次就是在心里面割一次，在你的心里面割一刀一样，因为你心里面很痛苦，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个耻辱嘛。每一次去别人很 happy，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医治的恩典就临不到我？所有一个人旁边的一个人都临到，怎么就我临不到？每次去都是一个痛苦，所以就回来以后就会跟神很生气，就会跟神就像雅各一样，会跟神摔跤。那摔到有一个程度，就是有一天。其实很多人在为我祷告，然后都祷告中也异象也看见了，都来跟我讲，哎，我看见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我都跟他讲说，那个恐怕是你夜长梦多，你为我祷告爱心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没有领受，所以心情很苦闷。但是就跟神摔跤，摔到一个程度哈，我不想去敬拜他了，我不想再踏进教会，因为我觉得神爱所有的人，他不爱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去敬拜你，我跟你没有关系啊。所以有一阵子我真的就离开教会。那我离开教会并不是不承认神，不是否认神，而是说我觉得你不 worth 我的敬拜。OK， 所以我就离开教会。我礼拜天我不要去到教会里面看见大家在那边火热敬拜神，因为我觉得这个神不听我的祷告，然后我就跑出去玩了。可是呢，我知道有人在为我守望，所以呢，有一天呢，当我就发现说奇怪，我这离开教会了这几个月了。我以为世界会因为我的 suffer， 我的痛苦全部都停摆，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会开始跟我同仇敌忾，不会去敬拜神。但是我发现我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在那边火热的敬拜神，哇，我就觉得很闷啊。结果有一天教会就来请来了有一个特别有医治恩膏的牧师，就是要来为我们祷告。那我的师母还打电话来请我回去，那时候我不是在这个教会，我还住在 Chicago。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反正你们大家都还在敬拜神，那我也姑且回去看看好了。所以我就带着满就是很多的怒气就回到教会去。结果在那天的敬拜里面很奇妙齁，那个牧师就来为我祷告。那个牧师也不多讲什么话，就是告诉你 receive， 他每次他到你面前就叫你 receive， 就 receive， 喔、哦、就倒下去了。倒下去 nothing happened， 我就站起来我就开始去扶别的人。结果这个牧师很奇妙了，那天不晓得，我想那天神真的是有恩典要临到我身上，所以那个牧师又开始从头为人祷告。我本来是要服侍人的，结果他看到我，他又特别走到我前面来，又按我一次，又 receive， 我又倒下去了。 我还是 nothing happen， 我就又站起来，我就站起来，我再去帮别人好了。奇怪，这个牧师就走又走到我的面前，我就说牧师，你已经帮我祷告过两次了。他说 receive， 他也不管我，哎，又喊一次 receive， 砰，我就又倒下去了啊。这次倒下去就发生一件事情了。这次我一倒下去以后，我就躺到地上，躺到地上以后，我眼睛都是闭着的哈。我躺到地上以后，我就看到无垠的天空哈，好像我觉得我的人是在太空里面一样，全部是黑的，然后三个大字出现。我知道上过我那个森林那个属灵征战的，不要讲，看到三个大字，谁讲？神跟我讲什么字？三个字。你有上过我课不可以讲 ？OK， 对，神给我看到三个大字哈，是用荧光笔写的。我跟你讲，意象你是不会忘记，异梦你也不会忘记。神用荧光笔哈，白色的荧光笔，就像这个 fluorescent light 哈，三个荧光笔在黑黑的天空，什么都看不见。神写我爱你。神跟我讲这三个字，为什么神不讲我医治你？因为那一段时间我跟神摔跤到一个程度，我觉得神不爱我，因为我在心里面认定我不值得他爱，他不要爱我，所以我已经认定他不爱我了。所以在那个摔跤的到那个神看我已经 almost 就是要到就是快要完全离开他了，神跟我讲我爱你，他用那三个字来降服我，他来给我 confirm 给我肯定他是爱我的。结果当那三个字我看到那三个字我爱你那三个字的时候，我躺在地上我哭得像一个 newborn baby， 像一个婴孩一样，因为那个里面就是被神巨大的爱整个冲刷充满。然后呢，开始我就看见了一幕一幕，我在这一段时间，那个像一个 throw tantrum 的一个小孩子，好，有没有跟妈妈要东西要不到，发脾气的那个小孩子，那个发脾气的那个野性，那个野样子，全部一幕一幕的演出来给我看到。原来我是在神的眼前，我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哈，神就用他的巨大的爱把我冲刷、冲刷、冲刷，然后我在地上的时候，这样子被神的爱这样冲刷以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说神啊。就算你这一辈子哈，你不给我孩子了，我现在要起来，我要起来服侍你，因为你是值得我这一生好好起来服侍你的神。好，我不要孩子了，我只要你，有你的爱，有你亲口告诉我我爱你这三个字，我说这个够我活一辈子了。I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我就这样跟神祷告，我说我要像那个摊子，摊了38年的摊子，我要起来把我的褥子卷起来，我要 pick up， 我要起来走，我要起来服侍你。我就跟神这样子祷告。五月份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七月份我就怀孕了。就是你一旦降服下来了，你在神的主权面前，我没有求医治哦，我那天再也不求医治了，我跟神说我不要了，我只要你这句话就够了。当我跟神一降服下来的时候，神马上下来两个月就怀孕了，如今神就赐给我三个孩子。所以神是非常奇妙的神哈，这是真的是跟神摔跤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们每次读圣经想说、哦、这好像是讲那个神话一样，跟我们没有关系。 It happens in your everyday life， 跟神的摔跤 It happens in your everyday life。 当你降服下来，你大腿筋被神摸一下的时候，你摸着了，你瘸了腿了，但是你就知道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已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但我们就看雅各就是这样，雅各现在被大腿筋被神摸了一下，他外表好像看起来是软弱了，对不对？但是他里面开始得着刚强了。这个就是神讲的话，神讲的话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12章9到10节，你们可以不用翻哈，我来念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然后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神喜欢我们夸耀我们的软弱，但是呢，你这个软弱一定要懂得去承认，你要自己去面对，你要去 recognize， 你要去认知它，认知这是你的软弱。你什么时候认知承认你的软弱，神的刚强什么时候就来覆庇你。但是如果你不认知你的软弱，你拒绝承认你的软弱，我告诉你，这个软弱不会变成刚强，这个软弱变成你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拦阻你进一步去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祝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每一个人每一天回来审视你自己的个性，审视你自己的里面，你到底有什么地方是软弱的。这个软弱你不要害怕去分享，你不要害怕去昭告天下，你越敢去宣告出来，你越敢去讲出来，神的刚强就越来覆庇你，因为你去 recognize 他了，你去承认他了，你也不羞耻，你也不是在人的面前你怕我要躲，我好像要有一个形象给人家看到，你就去在人的面前 面前软弱，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我们不怕去分享我的软弱，我不怕去分享我的失败，因为什么时候我承认，我 recognize， 我 nail down 我的软弱的时候，神的刚强什么时候就来复辟我。那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还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哈，摩西你看看他前面40年他在埃及里面是受到最先进的教育，在埃及的那个时候，埃及是最先进的社会，他所受的教育不管是语言方面、军事方面、艺术方面、科学、医学方面，哈，还有这个战士军事方面的训练，是当时个世代是最先进的。可是当摩西在受到这么最先进的教育的时候，他 feel他是 somebody 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血气方法想要去为神做事的时候，神不能用他。当他逃离到了旷野去，神把他送到旷野去隔离，那40年的当中，他突然发现他在王宫所受的一切的教育通通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他突然变成左口笨舌，他突然觉得 he is nobody。当他开始觉得他是 nobody 的时候，神才可以开始用他。所以你看，当摩西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时候，神不用他；但是当摩西说我左口笨舌的时候，神开始用他。那你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你会觉得说，那神是不是反智的，就是反智慧反学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人都最好越笨越好，我们人越没有学问越好，神可以越用你。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意思是说，当你倚靠你的聪明智慧，当你倚靠你所学的东西的时候，你不懂得来倚靠神。但是当你经过了这个整个在旷野的时期，你知道 you are nobody 的时候，你承认神大过这一切的时候，神把你所有学过的东西神还回来交到你的手中。当神把那些东西还回来交到你的手中的时候，那些聪明智慧、那些才干、那些学问变成你的工具，不会变成你的倚靠。你们知道这个的 difference 吗？如果神没有经过这一招的制作，人还是会去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人会觉得自己聪明才干很可以用处。但是当你跟神摔跤过，你知道之后，神把这一切收回再还来给你的时候，这一切的聪明才智、学问、你的才干、你的天然恩赐全部变成你的工具，它不会再来 dominate 你，把它变成是你的一个依靠。那这在我们生活上跟服事上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当雅各呢跟神这样子摔跤过之后，他第一个他承认了他自己的软弱，当他一承认一 recognize 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的刚强就来复辟他。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哈，他跟这个神摔跤哈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哈？第一个结果刚刚讲的是 recognize 他的软弱了哈，所以神的刚强来复辟他。第二个结果呢，他跟神摔跤以后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智慧增长，更认识神。这一点我们怎么看到？他的智慧增长，更认识神。因为你看哈，雅各就跟他摔跤以后，雅各就来问那个人，对不对？问那个人说，因为那个人跟他讲说，你的名字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然后雅各就来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可是神有没有回答他？神没有回答他。神并不是不回答他，神的回答在35章哈，我们等一下下去看神在35章启示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在这个当头神没有回答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在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经历神兴起环境、兴起人事在对付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那个是从神来的。就像雅各，他在跟谁摔跤他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人不讲他的名字，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环境当中，我们被神在对付的时候，在当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在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从神来的，我们只会去怪环境，我们只会怪我的环境为什么这么不顺遂，为什么我的环境这么倒霉，或者说我为什么老是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人，神老是给我一些很怪癖的老板，或者给我一些同工都是很怪脾气的，我们会这样子去想，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跟神较力，我们不知道这后面是神。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启示他的名字，可是呢，等到事过境迁，等到你的生命被对付，你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你会豁然发现，原来那是神做的工作，神开始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所以雅各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神交手过了，所以他知道他从这个结果，虽然神没有透露他的名字，但是他从跟神的摔跤的结果里面，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什么？庇努伊勒，就是说我跟神面对面，可是我还存活着，我没有死掉哈。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结果，跟神摔跤的第三个结果就是瘸腿的记号 那当人跟神被神对付以后，一定你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记号。今天如果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知道神曾经对付过你，你知道神曾经借过某一些事情来修理过对付你的老我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有被对付过的记号。这个记号不一定是瘸腿的记号，这个记号是心里面会受到割礼，你会有一个记号。所以你会发现你在教会里面，你跟同工服侍，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同工他的血气特别旺盛？那他可能还在制作的工的当中，或者还没有经历到这个生命的历程。但是有一些同工，你跟他一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里面不是说只是讲一种温柔而已，而是他里面你跟他的生命去触碰的时候，你会有感受，你会看得到，你会摸得到，你会知道他的生命有一个记号是被神对付过的。所以凡是生命被神触摸过对付过的人，他里面一定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被神做过制作过的记号。那你看雅各是在黑夜的时候神来跟他摔跤，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经过神来对付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的环境就是像黑夜一样，我们就处在黑夜里面。但是什么时候跟神摔跤过，被神摸过了，记号出现了，你的生命被对付过了，天就亮了，黎明了，日头就出来了。因为这边讲到雅各一出来的时候，日头一出来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对付过，你的黑暗环境也会离开你，你就会看见日头。好，第三点，我们就要看到说雅各他们经过了这个摔跤之后，他就开始也继续的往前走了哈。那中间呢，当然就是他刚刚本来很害怕的事情，就是以扫会对他全家很不利的事情，结果真的以扫来跟他相见的时候，他七次俯伏在地上哈，跟这个以扫赔罪，然后两个兄弟怎么样相拥而泣哈，完全就尽释前嫌。那以扫就离开了，那雅各呢就说他要按照他，因为他孩子还幼小，他说他要按照他孩子跟牲畜的身量，他们想要慢慢的走。那其实神是呼召他到伯特利去，那个要回去见他的父亲，到伯特利去。但是呢，你看看雅各现在中途哈，他中途滞留，他没有一口气，他没有直直的走到神要他走到的地方去，他中途滞留就发生的事情哈。第一次的停留是在苏哥。好，他在苏哥那里停留。那圣经这里形容，这里是在记载在33章这个地方，从33章的16节到34章的31节这边，讲到他两次的停留。苏哥的停留，他在苏哥停留，他这里想讲说，他在苏哥停留的时候，建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这里就表示什么？他并没有一口气的想要走到，或者是快马加鞭尽量的能够走到神指定他去的地方，他在中途他停下来，而且他建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这个意思就表示他要常住，他好像要做一个久留的打算。那事实上呢，如果你去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呢，他的女儿底拿哈，那个时候大概只有6、7岁，好，但是呢等到他下一站他跑到事件去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变成 teenager 了，所以表示他在这当中也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哈。所以他在苏哥停留的时候，他是建造房屋，他又为牲畜搭棚，表示他好像要常住一段时间。好，那我们下面看他们在苏哥停留之后呢，停留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往事件开始去走了，走到事件，他走到事件他又停留下来了，他没有继续再往前走。那事件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靠北边一点的地方，好，那最后后来你后来再慢慢会读，会看到约瑟死的时候，本来留在埃及嘛，后来他说要把我的骨骸带出埃及，他们就把他带出来，就埋葬在事件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要在这个事件这里学一个功课哈，你会发现雅各哈就在事件那里筑了一座坛，好。然后他在那边筑了一座坛呢，叫做以利以罗以色列哈，就是说神是以色列的神啊。那这里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说他祷告神的时候，还是说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好像隔了一层纱，是跟他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但是这一边他已经进到这个是以色列的神了，这个神跟他是有个人直接的关系，因为他经过跟神的摔跤，有了这个应该我们讲就 encounter 跟神的有第一手的经历，有一个 encounter 的 experience， 所以他现在认可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 色列的神，是他个人的神。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筑坛，这个坛不是神要他建的耶。我们来看一下哈，很清楚的，神要他建的坛在哪里建？35章第1节，我们来看35章第1节。35章第1节哈，这里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 ，settle there， 住在那里，那里定居，要你。”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神是要他到伯特利去，在那里去筑坛。好，但是呢，雅各自己就在事件停留下来。结果他在事件停留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性丑闻，而且呢，引发大屠杀。哦，你们如果有读的话，你们就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34章的1到2节。我们翻一下34章1到2节哈，这里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玷辱他。好，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一下。好，你可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谁是西魏人哈。西魏人，你如果看到创世纪10章17节，你记一下 reference 就好了。我们现在不一定有时间翻他。创世纪的十章十七节，你可以 underline 西魏人。西魏人就是挪亚的儿子哈，挪亚的孙子迦南的后裔。好，那个受咒诅的那个迦南。好，所以这个西魏人是挪亚他的孙子迦南。他的后裔。好，那我们要从这一段事件的停留，这个性丑闻里面和大屠杀里面，我们要学一些事情。我们看一下底拿在这个时候哈，他已经变成少女了。刚才讲他在苏哥停留的时候还是儿童哈，儿童的阶段，他现在已经成长到 teenager 的阶段了。那呢，他要出去见当地所结交的一些朋友，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底拿哈已经在当地。已经开始跟当地的人已经有了，就是有了一比较深的连结了，因为他结交朋友了，他跟这个世界价值观的人为友。那这个当地世界的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有的喜好，等于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world 一样。那这个底拿可以说是像一个 Christian born 的 family 的小孩子一样，但是他进入到世界的里面去，他去跟世界的人唯有深深的结交，所以他的价值观里面也开始被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那这个是我对我们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哈最难为的地方，就是孩子长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要开始管教他非常的困难。 That's why 我们要趁孩子年幼的时候要管他。孩子在年幼的时候是叫律法时期，你对他的管教是律法，你尽量可以用律法来管教他，你用律法来约束他。为什么？因为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律法的这个训蒙师的手下来学义，他必须要在律法的底下来学习规矩，他必须要在律法的底下来分辨是非。律法就是规条，一条一条一条。孩子越年幼的时候，你要用律法来管教他，你要让他知道律法要求是什么。他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他从这个做不到里面有 receive 一些 discipline 的当中，他学习分辨是非。是非，他学习分辨好歹。但是当孩子开始慢慢进入到 teenager 的时代以后，就要让他进入恩典的时代了。恩典的时代就是你不能再用律法去约束他，律法是在幼时的时候帮他奠立基础，让他有是非观念在他的里面。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要给他的是恩典的时代，让他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来存活。因为你到了孩子到了 teenager， 你如果还用律法来约束他的时候，你会让他在心里面把他的叛逆性更加的激起。那这个时候他说底拿出去，出去这里面有个意义，代表他不服父母的权柄了，他不愿意服在父母的权柄底下，所以他出去。他出去哪里？他出去见当地的女子，见当地的人，见当地的价值观。他想去看这个世界，他想要看这个被父母保护的世界，他到外面去。结果你发现当他要出去外面看的时候，他给谁看中了？他给魔鬼看中了，他给地头蛇看中了。他的本意是要出去看这个世界，结果他却给魔鬼看中，给当地的地头蛇看中。所以这个地头蛇就加害于他，就玷污了他，还用甜言蜜语。我们看一下34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34章3节，这里说事件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 甜言蜜语安慰他。这个也是撒旦对神的儿女用的方法。撒旦心系列神的儿女，他要把神的儿女拖下水去。OK， 所以撒旦也是心系恋神的儿女，然后要得着神的儿女，而且用各样的甜言蜜语、悦人眼目的事情来吸引神的儿女。比如说，就像现在发明的 Internet， 你不要以为说撒旦用的方法都是很容易辨别的，撒旦用很多方法是很 friendly 的方法，很多很 friendly 方法人没有警觉性的。如果撒旦是用很恐怖的方法，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很快可以明辨是非。撒旦用很多方法是blurry 的，价值观是很模糊的，让你分辨不出来。比如说像现在科技的发达， Internet 的发达，这个本意是好的，因为我们做 research 很方便，我们可以不出门可以知天下事。但是现在多少的 teenager 把时间就是用在 surfing 的上面，不要讲 teenager， 可能大人也是一样，你只要没有节制，你可能不知不觉就在 Internet 的 surfing 的里面了，就把你的时间都偷掉了。你本来是说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然后没时间没时间。 我们有时候在小组里面说要读经祷告，没时间没时间，仔细的真的没时间了。 OK， 你从早上起来到睡觉，你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你这样子真的去分析，很多时间不是时间，不是没有时间，是你的 priority 的 issue。 你喜欢做这个，你不喜欢做那个，是 priority 的 issue。 所以撒旦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甜言蜜语哈来诱惑我们的心，因为很好玩嘛，因为很吸引人嘛，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他给吸引过去。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警觉性。撒旦常常就是当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被撒旦看中，撒旦就用这个方法来夺去你的时间。好，那你看雅各哈，我们已经讲过他的个性。雅各这个人哈，你可以不可以看得出来了，如果雅各现在站在你的面前，当然以后我们在天上都要看到他哈，他心思很细密，思路很周全。我发现雅各有一个特质，他不爱讲话，他常常就是很安静的。我们在当中也会发现有比较属于这种个性的人，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说他思想都很细密，城府也有一些城府的，可是呢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愿意嘴巴讲，就是守口如瓶的。你看他女儿被人家玷污了，雅各竟然是闭口不言。雅各是一家之主，诶，他一句话都不说耶。但他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一句话不说？哈，等他对，他是要等他儿子回来，他有他的计划。他原来啊，你到后面去看就知道，因为他家人丁稀少，他怕他出来讲了什么话得罪了当地的人，人家会来对他很不利。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雅各这个人想了很多，他也想到说他家人丁单薄，然后又是寄人篱下嘛，他们是寄居的，寄在人家的地方，好像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所以他不太敢出来为自己讲话。但是我们等一下来看哦，你看这个人平常不讲话，不表示说他不记在心里哦，他等一下都记在心里哦，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吐露，看他怎么样记在心里。他好，虽然都不动声色，他也不敢讲话，他等他的儿子回来。可是没有想到雅各儿子的反应跟雅各恰恰相反。雅各这个人什么事憋在心里，然后你不晓得他脑筋现在在想什么了。他的儿子就非常的激烈，因为34章7节说他的儿子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哦，你可以，你有这个情绪的字眼嘛，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有一个 picture in your head 哈，人人愤恨，十分恼怒。所以他的儿子就开始要来做计划了哈，我们就要看。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雅各很奇怪耶？雅各在这个时候，从下面的叙述，雅各就好像从这个，如果你现在是看一个舞台秀的话，你就会发现雅各这个时候灯光就不在他身上了，就没有记录了，他就好像退场了，然后现在出场都是他儿子了。这个应该是爸爸做的事情哦，他让他儿子出来，所以后来发生了大事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儿子就出来了，哇，他儿子的城府不会比他爸爸少哦，而且他爸爸他这个血气也是很凶哦，所以事件很呆呀。事件做了这个事情，等于是在什么老虎嘴上拔毛，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一样。因为这个，你看他这几个儿子啊，你看他这几个儿子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时候，示剑跟他的父亲哈摩就来到雅各家求亲，因为他这个示剑还真的是蛮爱他这个妹妹的哈，就来到他家求亲了。然后你看他们求亲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不论你要多贵重的礼金，我通通都给你们。好，然后呢，我也希望跟你们可以通婚，你的女儿可以嫁到我们，嫁给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也来娶你的女儿，我们可以变成 one people， 我们融成一族，我们借着通婚变成一族的人，然后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上定居，你们可以在这边置产，你们可以在这边做买卖。哇，这个条件很棒啊，这个条件听起来棒不棒？ 好，很棒，对不对？本来是寄人篱下的，我愿意跟你透过通族变成一族，然后你可以合法的在我这边做买卖。这个就是世界的王常常来跟我们基督徒说话。世界的王就常常会来跟我们说，你可以，他用重金，他用大钱，他用机会，他甚至于用男女感情的机会，男女之间的感情来留住你，让你不要单纯的来爱慕神。好，所以年轻人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男女感情一陷入了，你就很难拔身。虽然明明知道说不一定这个是神给你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但是你陷入在那个感情的里面的时候，你很难拔。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通婚的方式，让你跟他融成一族的方式，让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挪移帐篷，你渐渐的就跟世界的价值观联姻呐、啊，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基督徒是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变成 wishwash。 这样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信仰开始慢慢变质，几代以后你的信仰通通就变了样子了。那现在雅各的儿子啊，他们城府很深，他们就假装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好，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妹妹嫁给你们了。但是呢，有一个羞耻的事情，就是你们的男子没有行割礼，如果你们不行割礼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羞耻。你这一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城府很深。为什么他的城府很深？因为如果你去看到英文圣经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觉得羞耻的事情不是这个事情，他前面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他觉得 disgrace 的很羞耻的事是他妹妹被玷污的事情。但他现在把这个耻辱齁，好像我先隐在心里面，我先不讲我真正的耻辱，我搬出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来说，这个是我的耻辱，因为你们的男丁没有行割礼。他好把他真正觉得很耻辱的事情，败坏门风的事情，他把他先压住，然后他跟他的这些跟这个来求婚的人说，是因为你们没有行割礼，所以让我们觉得 disgrace， 所以你们的男人都要来行割礼。那你们行割礼，我们就可以通婚，我们就可以变成一族。哇、wow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事件，跟他的父亲一听到说他们同意了，只不过是要行割礼，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跑到城门口。那城门口那时候就有来往的男丁。他们就站在那边昭告天下 convince 这些男人，他们怎么 convince 法？你明明就是你儿子要娶人家，干我们何事啊？为什么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抓去割礼啊？哎，他们也很厉害，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呢。他们就去到那个城门口，就跟大家讲说，哎，我告诉你们呢、啊，他们的女儿可以嫁给我们，我们的儿子也可以娶他们的女儿，我们只要去行割礼，而且我们行了割礼以后呢，不但他们会跟我们联姻，他们的财产，他们所有一切拥有的都会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wicked mind， 他们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求亲事件，到最后演变成什么？我要谋夺你全家的财产，我要你全部的人都留在我这边，你的牲畜，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全部留在我这边。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当这个摩西好跟法老去商量说，我要你容我们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法老怎样？你们壮年人去就好了，孩子妇女留下来，牲畜留下来，对不对？摩西又再去 no， 我们全部要去侍奉。然后啊，那你们、啊、壮年人孩子去，啊，牲畜留下来了。摩西说 no， 就是一族一体我也不留下。一族一体我也不留下，但是这边呢，看到撒旦，他就全部要你都留下来，哈，儿女要留下来，妻子留下来，你的财产全部要留下来，哈。但是呢，这个雅各的孩子还是非常厉害，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一物降一物，哈。他儿子有更恐怖的阴谋，所以当这些人行割礼到第三天，身体最疼痛、最软弱，大概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发炎，不知道，反正第三天最软弱的时候呢，好、哦，你要注意哦，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两个人哦，这两个人。等一下，你看雅各又闭口不言，但是雅各闭口不言都是有事情在后面的。哪两个人去杀了这个事件所有的男人？谁？西缅跟利未这两个兄弟就拿了刀剑哈，就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把人家所有的男人就啪全部杀死了，然后呢，把人家的妇女孩子。家中一切的财物全部都掳走了。然后你看哈、哦，雅各的反应，雅各没有拦阻他儿子的阴谋，他完全没有。事实上我刚刚讲说，你如果看舞台剧的话，雅各已经退场了，对不对？ 刚刚跟四剑哈抹来求亲的时候，是谁在那边谈判的？完全是他的儿子雅各，完全好像如果是舞台剧可能就不在场或者是在旁边站着而已了，完全没有出声了。所以他容让他的儿子来做主，但是他容让他的儿子来做主，当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激烈的反应的时候，他现在才开口来说话，因为他现在开始怕到了，因为东窗事发，事情大条了，变大条了，他现在才发现一发不可收拾，他家人丁稀少，如果这时候事件的整城的人要来报复他们，他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从雅各跟这个他雅各的儿子对事情的反应，一个是闷不吭声都不动声色，一个是愤恨激烈报复的反应，我们这两个极端看到我们一般人对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 go extreme， 完全就 不晓得应该怎么处理，慌张恐慌，有的人就是马上就要起来要用自己的血气的方法来做。所以我们要祷告的神是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来求取平衡点， do not go extreme。那雅各他的儿子的反应，我们到那个雅各都闭口不言，我们到雅各临终的时候再来讲，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不会讲话的啦，所以他还很壮，还很有气息的时候他不会讲话，他等到最后最后最后他才来讲话。好，那我们看那雅各呢，这时候就开始就说神就兴起这个环境，上一次神兴起环境逼雅各回去的时候是用拉班的脸色，他在那边帮拉班这样辛苦的做，然后拉班的脸色不如从前了，他就开始被环境逼的他要回去了。那现在呢，神又兴起这个环境，借着这个事件的屠杀哈，那他们就开始心生恐惧，神就趁这个机会趁时就跟他讲说，你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坛哈。那雅各听了这个话了，他就开始呢就带着他的家人就赶快离开这两个叔哥跟事件他停留的地方，所以他就开始跟他的家人讲说，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人的神像，洁净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我们要给我们的神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好，所以他们呢，他的孩子呢，就把外邦人的偶像还有他们耳朵上面的那些环子哈，金环银环就交给雅各，雅各就把它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柱底下。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雅各本来都闷不吭声的，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是闭口不言，但是环境给他逼到了，神再一次来提醒他，他的这个应许跟他的旨意是什么时候，雅各现在就站在对的位置上了。当他一站在对的位置上来宣告神的旨意，来宣告神的应许和那个神的话的时候，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产生出来了。他的权柄一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完全听他的话来遵行。你看刚才雅各的儿子这么的凶狠，自己做决定把全城的人杀掉，但是现在当雅各站在对的位置上要来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权柄就从他的身话语里面就产生出来，所以他的全家就来听话。所以这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是做家长的，在自己的家里面你自己要认真立志行神的道，当你认真立志行神的道，你站在对的位置跟你的家中的孩子来宣告来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权柄，你的家人会来 respect， 不信主的人也要来 respect， 因为他看见你身上带着神的权柄。那当他们要离开事件的时候，本来他很害怕人家会来追杀他，可是神使极大的惊恐就临到那地。所以当我们人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去行的时候，按照神的计划去进行的时候，神要来负责一切，神就来为我们开道路。就像那时候神其实已经透过马哈念两个军团来开以这个雅各的灵眼，神是一路与他同行的。那雅各呢，终于一行人就走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以后，他就在那边筑坛敬拜神。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这时候就称伯特利，就称神为伯特利的神。上次是称他以色列的神，最早是称他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哈，后来变成以色列的神，是我个人的神，对不对？本来是祖父的神、父亲的神，现在是我的神，现在称他为伯特利的神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神的家。换句话说，雅各的生命现在已经进到，这也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哈，雅各的生命已经进入到从个人的观念，他进到群体的观念了，他进到教会里面了，他在教会里面，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教会的一体的里面，他不再只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而已，他是跟教会是一体的。 那个我上次我在创世纪里面第三堂的里面有提到那个方舟哈，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方舟是代表救恩，对不对？它也代表神的教会。方舟里面有什么？有动物，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动物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性情，但是大家都要挤在那个方舟里面，因为这个方舟就代表一个教会，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有不同的动物，我们有各同的不同，有人温和一点的，有人是比较 aggressive 一点的，有人是这个味道的，有人是那个味道的。可是我们今天都在教会的方舟里面学习来服事神，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就像这些不同的动物和平相处一样。因为如果你离开了方舟，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学习从个人的神，以色列的神，我们要进到伯特利的神，我们要在教会的里面来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相待，彼此相爱，哈，有一个团体的生活。那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呢，你记得他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回答，对不对？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回答了，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全足的神，就充足的足，全能全足的神。他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神上一次讲他是 El Shaddai 在什么时候，谁记得？神上一次说他是 El Shaddai 的神，是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哦，你听我讲这个话是有次序的。哦，神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 Can you tell the 次序问题？神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神先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 El Shaddai 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个次序哈，神是来告诉我们焦点是在他，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变成完全的人。神不是说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你自己的努力，你来变成一个完全的人， That's impossible， 那个是叫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神次序上他先来告诉我们，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人。为什么？因为我势必会兴起环境，我势必会兴起人事，我势必会淘炼你，冶炼你，把你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同样的一位，这一位 El Shaddai 的神，他来告诉你说我是全能的神，他向雅各来显现。这时候他来告诉雅各，他会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因为我们人纵然失信，神断然不会背乎自己。哈，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来提醒他说，你的名字就要变成以色列了，你不再是一个偷取者、抢夺者，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人，你是站在恩典的位置上来领受这个继承的恩典，所以你是以色列的王子。因为王子是一个位分，王子是一个地位，这个地位让你可以有合法的继承权来承受一切的恩典，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苦行，不是因为你自己刻苦的己心。然后神跟他说，我是 El Shaddai 的神，你要认识你的无能，你认识我的全能，你认识你自己的不充足，你认识我的全足。所以神就再一次重申他对雅各的应许，是有地土、有人民、有君王跟有国度。好，那雅各呢，这时候快要到尾巴了，雅各就继续的起行。他现在到了伯特利了，伯特利他要再往下走到以法，这个以法他，以法他他父亲以撒就住在那里。以法他呢，就是那个伯利恒哈，他要往那边去了。那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有一段的距离哈，他往这个以法他走。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个时候那个拉结就已经快要生孩子了哈，他就那个怎么那个难产哈，他就快难产，很难生。然后呢，他在路上的时候就快要到的时候，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他就给这个儿子取名叫便俄尼。那便俄尼的意思就是说，我忧患中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他难产快死掉了，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妈妈乳养他，是一个很苦命的孩子，所以他就取名叫做便俄尼。但是我们看雅各，他的生命走到这个地步，他跟神有这么多的 encounter， 一路上经历了神这么丰富，他发现说这个儿子虽然没有母亲的乳养，但是神是他的依靠，神是他的依靠，神会来照顾他，神会来乳养他。所以他说 No， 我不要叫他便俄尼，我要叫他便雅敏。便雅敏就是说是有依靠的意思，神就是他自己的依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生命的 属灵的生命跟神的交往的经历，灵命还在比较浅的阶段的时候，你会按照你现实的状况，你生活中发生的现实 reality， 你会做反应。所以拉结的反应是按照现实的状况来做的反应，这是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会反应。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有被神对付过，你跟神有在真实的相交里面，你的灵命有在比较成熟的地步的之后，你会有信心的眼睛看到更远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眼目不是看那可看得见的，你看那看不见的。所以他会取名叫做便雅悯，不是取便俄尼。因为雅各的生命到这个地方已经是成熟了，更加的成熟了。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最后两点哈，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雅各他那个就是很多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闭口不言。闭口不言不表示说他心里面没有筹划，没有记着这个事情哈。因为在他们就快要到他家中去见到老父亲的时候呢，那个流便就是他的长子哈，就发生了乱伦。他就去跟他的那个一个那个妾哈，是拉结的使女屁拉，就等于是好像婚外情一样这样子哈。那雅各听见了哈，你看哈，他也是又是没有说任何话，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个气憋到什么时候？其实这个是很 bad parenting。这是不好的 parenting。 雅各做的两个 parenting 最失败的 parenting 的地方，就是他的孩子要受管教的时候他都不管教，他都是不去 correct 他们的行为，到最后的时候才去说了一个咒诅对他们。这是第一个 parenting 不对的地方，你没有及时更正你孩子的行为。第二个，他非常的偏心，他偏爱约瑟，他偏爱约瑟的结果给约瑟的生命带来非常大的苦难。所以这是 parenting 两个里面最大的忌讳。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就讲到这个神以公平跟公义理家一样，我们在家中教育小孩也是一样，要公平公义为原则。如果你没有公平公义跟原则，只会激发孩子的叛逆心，他不会服在你的管教底下。所以这个雅各就是这样的，这两个 parenting 最大的失败，没有及时的更正孩子的行为，还有就是那个偏爱哈。那你看流便，你看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这个等于妾发生这个丑闻哈，他也不讲话。但是在临终的时候，他把这段秘事说出来，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然后流便就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好，这个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1到4节，这个地方他就对这个他就对这个流便哈，你看一下创世纪49章，我们看第3节就好了。就是这时候雅各把他的孩子都叫到聚集来，他要给他们做最后的话，好像遗言的交代。但是你看他对吕便说什么话，第3节，吕便啊，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呢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好，你看到当初他的儿子做这个事他闭口不言，但是到了临终的时候他就出来讲了。所以他的孩子变成等于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被 correct 的机会，就是已经父亲的咒诅就临到了。然后我们再看那个西缅跟利未，那时候他在事件这样杀整城的人，那个他也是很生气，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可是我们看5到7节，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你看就说雅各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憋憋憋憋憋到最后那一刹那，就他如果生活上遇到很多的愁苦或者是吃亏的地方他不讲的，但他就憋憋憋憋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大爆炸。其实这种个性我是觉得要 avoid 的，因为太可怕了。其实你平常如果说早一点宣泄，早一点知道处理的话，可以 avoid 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他就是隐忍到最后，然后一个很大的爆发已经就是不可收拾了。所以雅各 在跟父亲分开这么久之后，他最后终于呢就走到了他父亲的地方，那就住在希伯伦那里。他终于就跟他的父亲以撒见面了哈。他们那时候已经好几十年没有见面了。那以撒呢就在那个地方年老满足而死，气绝而死。然后雅各就跟他的哥哥以扫那时候就合力把他的父亲给埋葬。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就是把雅各的后半生讲到说他如何经过跟神的摔跤，从他过去的血气的当中 encounter with God， 然后呢他的生命开始翻转，到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所以他其实是蛮好的，到老年的时候他其实越来灵越清醒越清楚，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倒吃甘蔗，经过这个生命的交接，到后面越来越倒吃甘蔗。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话语一发出就有仁慈的法则。主，你自己的话语一出，我们就看见智慧的泉源。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话语的权柄底下。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像雅各一样站在对的位置宣告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看见从你而来的权柄就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 stand firm 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分别为圣。主，我们知道你是 El Shaddai 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族的神。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刻骨己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但是神，因为你是完全的，我们就要成为完全的神，因为你是那个窑匠，我们是陶土，你会兴起环境兴起人事来制作我们带领我们，你会按我们的身量来与我们摔跤。主啊，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的灵。主，当你借着环境来跟我们摔跤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啊，让我们不要只是 focus 在那看得见的，以至于我们在血气的当中我们与人来摔跤，我们与环境来摔跤。主啊，你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抬高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站在高处向下看。主，当我们往高处向下看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所发生的一些曲曲折折一些弯曲乖僻，主啊，都有了答案。我们就知道神是你自己在与我们摔跤，就叫我们有这个能力，叫我们有这个智慧快快的降服下来在你的权柄底下。主啊，我们越早降服下来，我们越早领受到你自己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主，愿你自己再一次得着那最后最终最大的荣耀。谢谢赞美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所领受的话语，在下一周的当中，每一天，当一个情境发生，当一个 situation 发生的时候，主，你的话语不是像在 back burner 一样，你的话语要在第一时间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当神的话语浮现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时候，主，你给我们能力 enable us， 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法则去行。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